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线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星期一的时间，我和你在无线飞行号节目里见面的时间了。对，星期一呢又是我独角戏的时间了。不知道你对我这样的独角戏有什么感觉没有呢？欢迎你随时通过手机短信把你听了节目以后的感想告诉我，1322996602，1322996602，这是我的短信号码，请你在你的信息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那为什么要加无线？就是无线飞行号的无线呢？为什么要加无线这两个字呢？主要就是我们电台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听众的短信，那么为了方便，为了快一些，把不同的短信分发到不同节目主持人的手中呢，我们就希望你在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的前面两个字无线加上去，就表示呢，哦，原来你这个短信呢是发给无线飞行号的节目的，那么我们的同工呢就会很快把这个信息呢播到我们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组里面呢。如果你是听空中辅导的，那你写了辅导两个字，那同工呢很快就会把这个信息发到这个空中辅导节目里面去了，就这个意思。所以麻烦你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那说到这个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代号，我就想到语言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不同的语言呢其实有不同的特色。说到我罗文辉呢，你现在听的我说的普通话还是不怎么样啦，其实你听得出来就不是很地道的普通话。因为呢罗文辉本来就不是以这个普通话做母语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广东人，在香港生活，那我的母语就是粤语啊，广东话，我在家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说广东话，说粤语，只是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要说普通话。而且呢我是在大概20岁的时候才开始正式学普通话的。那感谢主啊，像我这样的那么别扭的普通话还可以做节目主持人，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神迹啊，我要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到最近我还是有一点点不开心，甚至呢非常的不开心的时候，就因为呢我发现我的普通话还是不行啊。怎么不行法呢？就是我接听听众的电话的时候，发现有的听众呢他们有一些他们的乡音，就是地方语言比方是河南啊、安徽啊、山西啊、陕西啊，这一些乡音口音，哇，我听电话的时候呢非常的费劲儿，就是听不懂啊。那我听不懂的话那怎么回应呢？那这是我的困难，我非常在意这一点。我不是说我在意我的听众，而是我非常在意为什么我听人家讲普通话，讲一些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我是那么费劲儿的呢？我就是听不懂呢。比方刘嘉音他们就很行了，或者是呢周师母或者是谁谁谁，这个刘芳，或者是那个文慧啊，他们的耳朵很灵，罗文辉就不行了。哎，所以我非常的在意，为什么我那么笨呢？在这一方面我是那么差劲儿的呢？说的这个语言，今天我们读创世纪第11章呢就讲到这个语言的问题不如我们一起来听听。
翻开宝书， 辉和你读圣经。
创世纪第十一章。过去世上所有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使用同一种文字。随着人们向东迁徙，他们在巴比伦地找到了一块平原，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彼此说，我们来造些砖，然后用火烧硬。在这一带，人们用砖而不用石头，并且用柏油来做灰泥。他们说，来吧，让我们为自己建造一座大城和一座通天塔，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扬天下，免得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但上主下来查看人们正在建造的城和塔，他说，
看啊，人们联合起来并且说着同一种语言，日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了。来吧，让我们下去搅乱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不能彼此沟通了。
这样上主把他们分散到各地，他们就没有再建造那城，因此那城被称作巴别，因为上主在那里搅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以下是闪的家族的记述。大洪水过后两年，闪100岁的时候，生了亚法撒。亚法撒出生后，闪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育女。亚法撒35岁，生了沙拉。沙拉出生后，亚法撒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育女。沙拉30岁时生了希伯。希伯出生后，沙拉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育女。希伯30岁时生了法勒。法勒出生后，希伯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育女。法勒30岁时生了拉吾。拉吾出生后，法勒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育女。拉吾32岁时生了希路。希路出生后，拉吾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育女。希路30岁时生了拿赫。拿赫出生后，希路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育女。拿赫29岁时生了他拉。他拉出生后，拿赫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育女。他拉70岁后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以下是他拉家族的记述。他拉是亚伯兰、拿赫和哈兰的父亲。哈兰是罗德的父亲。哈兰在自己的出生地加勒底人的吾尔去世，那时他父亲他拉还在世。亚伯兰和拿赫都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密加和他的姊妹一家是拿赫兄弟哈兰的女儿。撒莱不能生育，没有儿女。一天，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儿媳撒莱、他儿子亚伯兰的妻子和孙子罗德、他儿子哈兰的孩子，离开加勒底人的吾尔，前往迦南地。可是他们走到哈兰就停下来，在那里住下。他拉活到205岁，死在哈兰。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盘点，
读经不延期，
盛阅半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在这边呢，我想先为你重复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5节到8节。五节到八节呢，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但上主下来查看人们正在建造的城和塔，他说，看啊，人们联合起来了，并且说着同一种语言，日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了。来吧，让我们下去搅乱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不能彼此沟通了。这样上主把他们分散到各地，他们就没有再建造那城，因此那城被称作巴别，因为上主在那里搅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好了，这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一段经文。那这边呢，就讲到上帝啊，要分散人类，要变乱他们的口音，搅乱他们的口音。那因为呢，人当时要建这个塔，这个塔呢就叫做巴别塔。那他们建这个塔的目的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让所有的人聚集在一块儿，因为当时呢，人类已经分散到各地了，分开了，但是呢他们要聚集在一起，那这个塔呢就是一个标记，一个记号，他们呢想通过这个塔呢能够同心合力的聚集在一起，目的呢是要扬名天下，要高举人的名字，要所有的人呢都认识，哇，我们这些人呢是很厉害的啊。那这个呢你要明白，不是人类当中的一批人他们起来啊要跟另外一批人比较，好像呢假设啊美国人跟英国人比较，哎，我们美国人比你们英国人强，或者倒过来英国人说我们英国人比你们美国人强啊，或者说中国人比那个日本人强，不是这个比较啊。因为当时这些人呢，他们所有人一起同心合意的要建这个巴别塔呢，是为了跟上帝比较，就是说呢，人要表达一个信息，他们要跟上帝说，上帝，我们跟你是一样的高啊，一样的威猛啊，一样的有能力啊。哇，这样的比较就有问题了，有点像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三章所说的，人犯罪是为了什么？他们以为我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呢，我的眼睛就明亮了啊，我就有智慧，就跟上帝一样了，同等了，我就等于上帝了。原来呢，当时这些人呢，他们分散了以后呢，就很想跟上帝比较，与神成为同等啊，要跟神一模一样啊，有能力，有一样的高的地位，所以呢就建这个巴别塔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信息，要招聚所有人在一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上帝就要搅乱他们的语言，搅乱他们的口音，目的呢就让他们不能沟通，不能沟通就不能再聚在一块儿啊，因为你不知道我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你想什么。那结果呢，人就继续的分散，就不能聚在一块儿，不能跟神同等了。那你会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很简单啊，因为呢，神就是神，人就是神所造的被造物，那被造物跟创造主怎么能相比的呢？怎么能可以同等的呢？绝对不可能。神要让人知道， 我们人就是被造之物，是非常有限非常渺小的。在上帝的眼中呢，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只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的态度，我们才可以得着真正丰盛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活得快乐。只有听从上帝的命令，我们才可以过一个真正舒服的啊，平安的喜乐的生活，这样才是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原因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就有他的目的啊，有他的计划，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上帝的计划心意是生活，这肯定就是最快乐的一个人生啊。但是如果你说我要跟神呢抢夺这个主权，我就要掌管自己的生命，哎，那就糟糕了。那就好像啊，一列火车它必须按照这个车轨去走，这样才安全的。但是这一列火车就说，哎，不行，我要出轨，我要跑到那个车轨外面去，哎，结果肯定是车毁人亡啊，对不对？所以呢，上帝要搅乱人的口音语言，目的就是让人呢不要以为可以抢夺上帝的位置。这其实呢对人来讲是一件好事，要我们常常想我们自己的有限，常常想我们的渺小，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完全顺服在主的旨意底下。今天你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呢？你会不会有时候当你意气风发的时候呢，也觉得我不错啊，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我很有能耐啊，我有智慧啊，我能干啊，我能做这个做那个，甚至呢我没有上帝都行了。但是耶稣他说啊，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真的，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呢，离开了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求主继续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那这种不是自卑啊，是谦卑。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已经够好了，已经是最幸福的人生了。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特别是讲到人的价值的时候。如果我问你，哎，你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你的价值有多少呢？你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人，或者说你是个很卑贱的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呢？哎，这个问题呢挺有意思。圣经的教导呢就告诉我们说，原来人的价值呢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两个角度呢可以看出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价值。怎么说呢？我给你念一篇诗篇，是诗篇的第八篇。圣经就说呢，上主啊，我们的主，你威严的大名充满全地，你的荣耀高过诸天，你教导孩童和婴儿述说你的能力，使你的敌人和反对你的全都哑口无言。我仰望你指头所造的夜空和你安放的月亮星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们？你使他们只比上帝卑微一点，赐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让他们管理你所造的一切，使万物都伏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就是牛羊、所有野兽、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以及在海中游动的一切生物。上主啊，我们的主，你威严的大名充满全地。这是也许你非常熟悉的诗篇第八篇，读完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呢？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呢？好像很矛盾，是不是？一方面呢，我们非常的渺小，哇，真的很渺小啊，小的好像微尘一样啊，很渺小，很渺小，没有价值。但是呢，上帝却把我们看得非常有价值啊，因为我们只是跟上帝稍微卑微一点点而已，我们而且可以呢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生物啊，牛啊，羊啊，鱼啊，哇，天空的飞鸟等等，都在我们的掌管底下，哇，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王啊，是皇帝一样的，我们真的是万王之王啊，可以管理一切。哎，但是呢，我们又是很渺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救恩了。我们本来是尊贵的，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尊贵的身份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呢，我们又能回复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所有基督徒都是尊贵的人。虽然今天我们不可以再管理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生物了，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呢，我想这个权柄已经失去了很多了。但是将来呢，在我们的身体完全得到救赎，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还是有这个权柄去管理万物的，因为上帝恢复了我们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身份的，哇，非常宝贵。所以今天呢，我就为你选了一首歌，我想对你来讲也是一首很熟悉的歌，就是《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改编自诗篇第八篇的诗歌《人算什么》。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万古宇宙万物和广阔，试问何人算什么？ 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笑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先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做白蛇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的星宿，环顾宇宙万物和广阔，试问恩人算什
舰飞行号向机长报告。
好，今天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到啊，上帝要把人的一个东西搅乱了，到底搅乱了什么呢？答案一，搅乱了语言；第二是肤色，就是皮肤的颜色；第三是面貌，就是这个样子面貌。到底上帝搅乱了人的什么呢？一，语言；二，肤色；三，面貌。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你除了在信息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之外呢，同时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同时发过来，等我们准备好礼物以后呢，就会尽快的把礼物送给你了。好，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